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时事焦点，我是新田。在进入节目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在之前我们电台里面有一直在讲的这个台湾健康养生游呢，关于秋季的出团的报名呢，现在又开始接受了，从九月份到十二月初呢，都有好几个团要出行。那么具体的因为就是这是最新的消息哦，如果您有感兴趣的话呢，欢迎您可以首先是先用这个短信啊来咨询408-483-6044 408-483-6044。好的，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即将要举行的川金会啊，就是美国的川普总统和北韩的金正恩之间的这个高峰会议。这个经过一波几折啊，看起来呢，现在是会在6月12号如期在新加坡举行。然后呢，美联社6号最新的爆料说，川普总统的这个私人律师团队成员朱里安尼啊 Rudy Giuliani， 他在以色列6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在得知美朝高峰会取消之后，金正恩是五体投地一般的跪求啊，跪到地上求说希望能够得到跟川普见面的机会。那么这个言论呢是引起了一片哗然呢、啊。那么朱里安尼呢在之后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他说他想强调的呢是总统川普才是美朝峰会的主导人物。那么这一观点不知道就是有的人同意啊，有的人也并不同意。那么不管怎么样，川普总统在这个川金会一波三折之间的交锋中间呢，很多人就是表示川普呢应该是赢得了上手啊。那么我们就是请专家呢来分析一下，从中到底能够看出来川普总统的他的外交的方式，他的外交的政策，甚至在用人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啊。因为很多人呢确实都在到了这个川普总统执政一年多之后啊，还在就是说研究他，就是表示说他的这个这些形式啊，形式方式确实很不一般。那新田邀请的嘉宾呢是一个华府的外交专家啊，叫 Alicia Campi 博士。那么新田之前也有采访过 Campi 博士，他目前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研究所任职，也在培训外交官的学院，也就是国务院外交服务研究院担任课程协调人兼美中关系的讲员。 Campi 博士呢曾经是担任美国外交官，也就是说他是在国务院做过的，对于华盛顿内部的运作以及对亚洲文化甚至是中国文化呢都有非常多的经验和见解。好，我们就是还是很快的先回顾一下这个美朝峰会的一波三几折到底怎么回事。在5月24号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是突然致函给金正恩说取消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然后川普总统又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啊，警告朝这个北韩，美国将维持最大的压力，而且已经准备好军事行动了。然后就在取消的当天呢，朝中社也就是这个北韩的这个官方的媒体发表他的副外相金贵冠的讲话，除了对于突然取消会谈表示非常的意外和遗憾，同时还表示说无论何时以任何方式，我们有意跟美国坐下来面对面的解决问题。而且呢，为了能挽回这个川金会，金贵冠还暗示说朝鲜北韩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接受美方提出的川普式的弃核方案。那么在5月26号的时候，金正恩呢就着急的去会晤了两国之间的中间人，也就是南韩的总统啊文在寅，并表达了急切的希望川金会能够顺利举行的坚定意志啊，并表示呢接受川普式的弃核的意愿。那就在北韩极力挽回川金会之后呢，川普总统25号就透露跟北韩的对话仍然在继续。然后之后呢就表示说这个川金会呢只按计划6月12号 举行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几折几变的过程中间啊，有的评论是说川普总统就是太多变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Alicia Kempy 博士认为，他说一般来说啊，其实这种外交谈判都是私下进行的啊，这个来来回回呢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他认为因为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呢，使得一切啊，这一切都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发生。那是哪两个因素呢？
Trump's style, which is to use very strong language。
那一种呢，就是因为川普的谈判方式，他用的语言非常的强烈。
A great deal pushed by the political climate that, especially in certain media outlets, is very hostile to him.
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因为对于川普抱有极大敌意的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这两个因素呢，导致整个谈判过程是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得外界的反应也很紧张，包括美国国内还有相关的国家，包括中国、南韩，还有甚至欧洲等等呢，他们都认为川普的这种方式太极端了，所以呢，他们也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反应。那么，川普为什么会用他的这种就是用很强的语言？这种谈判方式呢，那是不是因为外界所认为的他根本就没有外交经验呢？
Because Trump, in his experience in business, has for many, many decades used a lot of the language, the different negotiating approaches.
Kempy 博士认为，他其实这是因为川普有他几十年的经商经验啊，在谈判过程中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该用什么方式，他是见多识广，久经沙场。
And he is more likely to guess correctly compared to the analysts and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he's doing, who are not used to the whole diplomatic style.
所以呢，相比于那些分析家或者专家也好啊，是或者是试图了解川普的那些人，或者是不习惯他的谈判方式的那些人来说呢，川普自己对于局势的判断和猜测呢，可能要比他们更准确。那因为这些人呢，甚至认为川普用的根本就不是外交手段，所以他们也不懂得川普在这种权力交锋过程中间做的那些计算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跟着川普的这个一举一动啊，就像被一根绳子一样牵来牵去的，然后去做他们的一些揣测和判断。
And this is a new style of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which actually has not ever likely been done.
Kempy 博士认为，这种这个川普的这种看起来好像不像外交的方式啊，是现在在国际上外交谈判的一种新方式，可能从来都没有用过。那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更可能是赢家呢？
So automatically, the power in the negotiating setting flows to the side that has the most experience in this kind of.Very public, hyperbolic, meaning very loud and very pointed, catchy phrase.
Kempy 博士认为，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间，权力的杠这杆秤啊，它是会自动向对这种方式更有经验的一方去倾斜，那就是川普了。他认为川普的这种谈判方式啊，甚至可能让他身边人都感觉不舒服的。但是川普本人他非常的自信。
Now, this is an arrogance of President Trump.
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自傲啊，但是他说这种自傲可能是建立他在几十年的经商过程中间的成功，那同时当然也有他的失败。
But he can't be frightened away from this style by the so-called expert opinion.
但是有过这种经验的川普呢，是不可能被那些所谓的专家的经验所吓退的啊！因为在跟金正恩打交道的时候，川普之所以能够这么自信呢，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心中是胸有成竹，美国的核武器是远远强过于北韩的。那这一点其实历届美国总统都知道，但是 Kempy 博士说，从二次大战之后，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从来不公开说这一点啊，可能私下里他们会说起来，但其实对这一点呢，金正恩自己也是心里有数的。
He wants to be provocative because he is using this backed by what he knew was true facts of the superior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might.
所以川普会这么夸张的对金正恩说话呢，是因为他有底气的啊。
Right. My point is, of the two sides of this question, this shifts power to the American side, to the Trump side.
所以 Kenby 博士他说他的意思呢，就是他认为川普使用这种让大家都很不舒服的方式谈判的时候，其实呢就让对方无法做出考量很周全的一种反应啊，结果导致权力和优势会倾斜到美国这一方，川普这一边。
So we are conducting diplomacy in public. What we know and can see with our eyes can perhaps be interpreted in different ways.
所以呢，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所进行的新的外交谈判方式之下，我们所知道的、所看到的，很可能被解读为其他的意思。而对于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呢，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揣测啊，川普的政策和用意。当然，他们也不用去提供任何的证据啊。那这样会导致在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间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效果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焦点，我是新田。我们谈的呢是举世瞩目的川金会啊，看来呢是会如期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那么从这个川金会的谈判的过程来说啊，我们是请的华府的外交专家 Alicia Kempy 博士啊来分析一下，从中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的他的这个外交方式啊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刚才Kempy 博士认为呢，川普总统的这种谈判方式是就是展现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的啊。那这个原因呢，他之前讲了有两个因素。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有很多人呢，就对于看到的事情他们有一种解读，但是对一些没有看到的事情呢，他们还是会去臆测。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呢？
And it then begins this lots of talk.Really uninformed talk and uninformed analysis does have the capacity to influence 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So, and this is understood by certain leaders. This is why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keeps fly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ee Trump.
他说这些没太多根据的这个评论呢，却可能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知道这个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像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啊，是多次亲自飞来美国见川普，因为他想要当面跟川普谈，看着川普的脸，看着他的眼睛啊，才能真正了解川普的意思，进行真正的沟通。
It's an exciting time. See, when it's all done in the public, it makes people very nervous. But instead, there's actually a positive momentum rising.
那 Kempy 博士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啊。当然，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的谈判呢，会让人们感到紧张。但是实际上，他认为这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势头。Kempy 博士认为，不管这个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把我们摆在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他认为川普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具有颠覆性，就是改变长期以来的一些政府的运作和反应的方式。那这个往往会打破常规啊，会让人不舒服，也会引发出各种涟漪。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doesn't necessarily have to have the bad ending. It can have a good ending.
但与此同时，他认为结果不一定会不好，相反可能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The question is, are there enough pressures all around on North Korea and on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
关键问题是对于北韩、美国、中国、日本、南韩等等这些国家来说，是否能够造成足够的压力，促使这个结果是正面的。因为呢，否则另一个选择就是核武器交换，他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好的选项。
But if you are a person who thinks Trump is crazy and Chairman Kim is crazy, then you prefer to say you're going to have a terrible outcome. But I don't think either one of them.
但如果你认为川普是个疯子， 金正恩是个疯子，那么你就会希望这个结果是很糟糕的。但 Campy 博士不认为这两个人是疯子啊，他说因为没有人会拿核武器开玩笑，他不像中东或阿富汗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啊，核武器的攻击的后果呢是不可收拾的。
Here you have two guys facing each other, and if the little guy sends the nuclear weapon against the big guy,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等于就像一个小人拿着核武器对准一个大人啊，那其他的大人可能就这么认了啊，就被他吓住了。但是呢，现在这个大人，也就是指川普总统呢，他可不一样，他就要试图阻止这个小人手中的核武器。
People have to believe that about Trump. Now, if you think that's crazy, okay, that's crazy.But if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situation, then all the sides, not just the two partners in the summit, all sides will say we've got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now because this is the chance to change the dynamics.
他认为呢，大家就应该相信川普啊。但如果你就是认为他是个疯子呢，那就好吧，那就是这样吧。但是他说，如果你相信我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相关这次峰会的所有的各方都会要想说，哎，我们一定要去做些什么，因为现在就是对于这种状况做出改变的好机会。那么 Campy 博士刚才提到川普总统的这种非常自信的谈判方式，他称之为，你也可以说他是一种自傲哦 arrogance。 那我们也有看到评论说川普啊是有 big ego 啊，自我很大。那 Campy 博士怎么看呢？
Now it's an ego because he's 70 years old and he's been doing it for 50 years, probably taught by his father.
那他说你现在你也可以说他是一种 ego 啊，是一种自我，因为川普已经70岁了，在经商中也已经做了50年，那很可能是他父亲教的。当然川普在几十年经商中也有失败的时候，比方说在他的这个谈判的艺术中间有描述到他在亚特兰大投资赌场是失败的，但是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想出办法来不要赔那么多钱。那么有评论说川普在执政第一年里啊，身边是没有懂得外交政策的人啊，就是，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That means is he has certain feelings which are based upon 50 years of business experience。
那 Campy 博士认为其实呢是因为川普基于多年经商的谈判经验啊，他对外交政策是有自己的直觉的啊，虽然他这些经验不是直接跟北韩打交道，也不是跟这个有关北约或者美洲关系方面的，但是呢他通过那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有些是非常艰难的商业项目啊，其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有的时候是面临失败，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扭转局面啊，仍然去可以盈利呢，他是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
So he has a lot of confidence in his instincts. That's what people are saying when they sayIt's his ego.
所以呢，这些经验的积累啊，其实呢是提供了他很好的直觉。那人们就把他描述为是 ego 啊，是自我。那这种自我呢，或者说是自信呢，是不川普的这种不是来自于书本的，也不是从教授学者那里学来的，是从他的实际经验中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当这个川普听到一些专家谈这个双边关系的理论呢，或者说他们从哈佛大学里面学到什么时候学到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呢，他是不买他们账的啊。那 Campy 博士说他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所以他了解这些人说的是什么。
If he doesn't think that sounds right, he'll just tell them, I don't agree with you. No.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he's very attracted to the military leaders.
那如果川普觉得他们讲的这种理论没有道理的时候，他会直接说，我不赞同你。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那么青睐那些将军们的原因啊。他指的呢，不是那些在西点军校里面学习军事历史和策略的将军，他相信的是那些在战争中打过仗的军队领袖。他们有的时候呢，在战争中打败了，就会在当时怎么样扭转乾坤，或者说之前有一些小的败仗怎么样变成以后的大胜仗啊，那这是川普更相信的那些将军。
So this is a different type of individual even nowadays than Asians have dealt with. I mean, President Xi, it's an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This
那所以呢，川普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啊。他说不是那些亚洲国家领导人以前所面对的美国总统了。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呢，他说也不了解川普，因为他是学术派的，而那些有商业背景的外国总统呢，可能会比较了解。那就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啊，他就比较知道怎么跟川普打交道。
It is correct to call it ego,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ere is the ego coming from.
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一种 ego, 但是你得要了解明白啊，这种 ego 是从哪里来的。有的人是说啊，我上什么什么样的名校，我上在什么什么大公司上班，或者每天在电视上接受采访。那他说川普就不是这种的。那我们如果回到川金会的话， Campy 博士认为呢，连金正恩也不懂得川普，所以因为他也不是像他的祖父那样是自己打天下的，而是世袭下来的位置。
He doesn't have any idea of how to deal with a person like Trump, but he's smart enough to understand, and you have to give him credit.
所以金正恩也不知道怎么跟川普打交道，但他足够聪明，想到要去问问别人。虽然他能问的呢，也是只有中方的这个习近平。当然了，他跟习近平见面呢，另一个重要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想知道当川普给他施压要他去核的时候，中共方面会给他多少的帮助。那么当金正恩提出啊，就是他摆姿态说啊，因为美韩军演，所以我们要取消高峰会谈，那是他有计划的一种谋略策略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焦点，我是新田。我们谈的呢是川金会啊，那么就在这个川金会是一波几折，那现在看来呢是会如期在新加坡6月12号举行。而美联社6号爆料说，川普的四人律师团队成员 Rudy Giuliani 呢，在以色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在得知美朝峰会取消之后，金正恩是五体投地的跪求啊，可以得到跟川普见面的机会。那这是不是事实，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朱利安尼说他强调的是川普总统才是美朝峰会的主导人物啊，是不是这么回事？今天采访的呢是华府的外交专家 Alicia Campy 博士啊，他曾经在这个国务院工作，当过外交官，对于国这个华府的运作啊，包括这个亚洲国家和美中关系啊之间这些问题呢，都有非常多的见解和经验。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金正恩当时啊，他就是已经答应了川金会之后呢，就又在5月20几号的时候突然提出说，因为美韩军演好像对他们这个还是有抱有敌对态度，所以要取消高峰会谈。那这到底是不是他一种有计划的策略呢？ Campy 博士怎么看呢？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what was China's role?
他说这就关系到中方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了。他说很多华府专家认为啊，这是中共主席习近平在背后出的主意。但是 Campy 博士呢有不太一样的看法。那怎么说呢？他说首先来看看这个金正恩在川金会 定下来之后啊，他后来主动做了一些动作，比方说释放了三名这个韩裔的美国人啊，而且主动表示说要炸掉核试验室，这个核试验场等等。
That wasn't part of his promise. He just did that, which probably was a strategy the Chinese told him.
那其实这些呢，并不是他原来所承诺的啊，他却主动去做了。Campy 博士认为这倒可能是中方习近平给他出的主意，因为告诉他说，哎，你这样去做的话就显得你很高姿态啊，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也表示出你很有意愿来参与这个谈判啊，这样的话呢，可能给你在谈判中可以提供一些优势。
That's probably from a Chinese concept. Then traditional North Korean behavior is they'll say they do something in a very public way and then they don't actually do it.
他说刚才讲的这种就是他做的这些可能是就是中方的用的方式啊，所以给他了这些主意。但是呢，对北韩来说，他们有一种非常典型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在公开的表示，非常公开的表示一种态度，但是一转身 一转身就变卦了。这就是为什么历来啊，美国和其他国家呢，对于跟北韩的谈判是感到非常悲观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所以在这次川金会定下时间地点之后，双方是已经同意派人到这个派官员到新加坡去会谈啊，做些准备工作。但到了时候呢，金正恩方面却不见人影啊，也联系不到他们，没有回应。那这对美国人来说，他们觉得哇，你又回到了原来那种模式了。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这是中方在背后出的主意，那也有人认为呢，这是北韩一向以来所用的这个伎俩。
They want the Americans to understand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e pushed around, so let the Americans wait for them in Singapore, and they just won't show up. This is sort of what husbands and wives do.
那他说不管怎么样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北韩说你看，你要我要你美国懂啊，懂得我们是不可能被你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呢美国官员你在新加坡就干等着吧。Kimpy 博士说，这就像夫妻吵架的时候的那种权力游戏一样。
Just a little power game. Now Trump's response to this is I don't play this power game. You don't play this with me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in his mind is, was this all caused by China?
但这种权力游戏对川普是不管用的啊。川普马上的回应就是，我不跟你玩这种游戏，你不想谈，那就不谈，什么时候想谈了，再告诉我吧。然后呢，第二个打到他脑子里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会想，哎，这是不是中方所造成的呢？因为他身边的那些华府专家就会对他这么说。那么川普为什么会这个反应那么强烈，对于金正恩的举动他是马上就做出这个取消的强烈反应呢？
Because remember in business, your word is very important. Then he reacts very strongly because he knows he has the power. That's very key.
那因为作为商人啊，这个川普作为商人，在他看来，这个承诺是非常重要的。你打破承诺，那我就不干了。而且呢，川普知道这个美国的力量，如果需要打仗的话，美国的军力是无可比拟的。只是川普不想打这个仗而已。
It's an ego and a sense of power based on reality.
所以，如果说这是一种 ego， 一种自我的话呢，是一种基于现实对权力的这个感觉的这么一种自我。
But this theory.Of how to approach the new president really doesn't work.
所以这个北韩呢，摆出用老的方式摆出这种想让川普感觉到他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姿态呢，对川普来说真的是不管用。在之前的访谈中 ，Kimpy 博士就提到过。川普已经执政一年多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啊，甚至很多的分析认为说川普可能应该会改变他的方式吧。
Trump is not going to change.The way he negotiates, the way he acts.
他说川普是不会改变他谈判的方式，他的行事的模式的。但是呢，人们总是不懂得这一点啊，不相信这一点。
And in this case, it's probably better that Chairman Kim learned this lesson. In other words, if you're going to promise something, you better do it. If you're not going to do it, then don't promise it. That's the key to dealing with Trump.
对于金正恩来说 Kimpy 博士认为希望他真的是学到了怎么跟川普打交道，也就是说你如果承诺了就要做到，那你如果不想做到就不要承诺，这是跟川普打交道的关键。那么回到刚才这个 Kimpy 博士认为，就是说有评论看说这个是就是金正恩的这个来回反复是不是因为中共习近平给他出的主意呢？ Kimpy 博士认为啊，其实呢是不是怎么样事实都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呢川普对于习近平的信任度已经降低了。
It makes no difference if it's true or not. That's what a group of Americans who are now opposite you are thinking in their head.
他说因为现在那些美国人他就是这么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政府呢在5月29号宣布考虑在6月15号对中国产品施加关税啊。
And to show the linkage aspect, nobody imposes a tariff in 2 weeks.Unless there's a reason.
这也体现了川普谈判的一个方式一个特点，就是事情之间的相关性，除非有特殊原因。他说哪个国家会在跟另外一个国家说2周之内会决定是否加关税呢？所以这个绝对是跟川金会有关系的。
And the Chinese look at this and they would say if things do not go well with that summit, we're going to...
这就是会使得中共去想，假如川金会不顺利的话，他们就会被责怪了，因为美方认为，中方是有能力影响北韩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已经不重要了。
Well, it's not as unfortunately for China. China may have made a mistake.
在 Alicia Campi 博士看来啊，这对中方来说呢是不幸的，是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啊，就把这个责任背在了自己的身上。那么川金会到底会进行的如何呢？让我们继续关注。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新田。